Life Work 这个词，我们从其实我们这个是接续我们夏天讲到关于这个神的关于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跟神的约的一个关系。好，那个我们就是我们有几次的讲到，我们也听了一些录音，然后也有其他在周间也有其他机会，有主日学习，大家也有分享学习讨论，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的狭义的说好像是工作，但是广义的话，这个工作是包含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包括在我们这个 life work 里面。我们从最早开始提到说，我们其实是神的一个工作。就说其实我们工作，其实神也工作，我们神是一位工作的神，我们要在地上工作乃是反映神的一个形象，所以神在雕刻我们，雕琢我们，把我们做成他的一个杰作，那我们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我们也在地上做我们每天的工作。而且我们这边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里面提到说，神造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而且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善，所以这是神预备我们行的。我们又讲到说，在以弗所书里是以这个仆人和主人的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到底服侍是谁，服侍的不是人，其实我们是要以服侍基督的心来做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不像是服侍人，乃是要服侍神。这也就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常常要想着说，我们的工作是要跟神要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了这个连接的话，那我们就会常常觉得我们在工作中像是为埃及人烧砖，很无奈，然后也得不着能力，也得不着甘甜。接下来呢又提到说，我们要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劝诫一些人说，你要让他们要安静做工，要吃自己的饭，就说不能闲懒不结果子。所以这个在我们当中的应用，可能我们很多人就是华人的或者是第一代移民，很多都非常勤奋，在我们的带薪的工作上可能大家都非常努力，这点没有疑问。但是呢这段经文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如果我们把 life work 定义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工作、我们家庭、教会的服事、社区的服务，如果把这些孩子教育都包括进来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反省一下说，我们是不是在各个方面都用这样同样的这样的principle 在使用，同样的原则在应用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在每个方面我们是否都很努力。上一次李辉弟兄讲到这个奉献的问题，讲圣经里面的原则很清楚，就像是农民杂种种地一样，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在我们当中，我想神其实已经赐给我们了非常丰富的赐予，至少在物质生活方面是相当的丰富，那我们如何的来应用这样的神给我们的赐予，这些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可以做粮食吃，这是没有问题，神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但我们也更需要把这些种子撒出去，在神国的里面投资，那这样的话多种的就会多收。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我们这其实是接续暑假我们关于约的一个学习和讨论嘛。在那里面我想大家可能很记得这两个词，一个是 being， 一个是 doing， 就是所事和所为。其实就讲到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being， 就是我们所事，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跟神是什么关系。但同时呢，圣经里面也同样的强调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为。所以这里面比如说这以弗所书二章就讲到说，神是预备我们要去行善，要去工作，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也有所为的这部分。那我在读一个参考书的时候呢，这个作者就提到说，我们除了所事跟所为，其实还有对于我们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一点是所谓的磨成，或者是 becoming， 就是说当你知道你的所事，你去按着这个信心去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又慢慢的，你又更加的对你自己的所事更加的理解，更加的清楚，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 cycle， 就是你知道你 是神的儿女，知道你是被他招出来的，然后你去服侍他，在服侍的过程中他又把你磨成他爱子的形象。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说他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是神恩典所招出来，但我们也是因着先祖的犯罪，我们其实是原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我们其实罪在我们身上的功效或者说是权势吧很大。所以在这个我们所做的时候呢，我们也被慢慢的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同样呢，在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是要运用恩赐彼此服侍，然后呢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就说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也要慢慢的成长，成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个我大概很快的跟大家过了一遍我们之前的一些学习分享讨论，我自己的一些领受吧。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一起读的这两段经文。我们在我们就说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可能可以稍微的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作为一本整个的一封书信它的一个结构和特点。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建立的，它是显然是在希腊的哥林多，是希腊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可能仅次于雅典，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里面也有各种各样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各种东西，所以我们都很清楚保罗也是在那个地方好像第一次碰到雅居拉和百基拉，然后保罗也在哥林多支帐篷，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就好像记载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到了哥林多。所以哥林多前书的是一封书信，大家很清楚，所以他前面有问安，最后也有问安和勉励那在这个书信里面呢，可能李辉弟兄上次也可能跟大家分享过这封书信其实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保罗非常严厉的责备哥林多教会的碰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可能是他是因为是离开了哥林多之后，可能是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写的这封书信，所以他是从别人的口中听说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特别是结党纷争啊，乱伦，彼此告状，还有一些淫行的问题。因为我刚才说哥林多这个城市当时受希腊文化影响非常严重，然后也受罗马的一些就是被他们影响很严重，所以有很多败坏的情况，教会也不可避免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受到影响。那所以第一部分一章到第六章大概就是讲是保罗是斥责他们这些错误的行为，这些行为或者问题呢是他从Chloe 英文叫中文叫什么，就从他们那边听说的一些情况。那么从七章到十六章呢，其实就是在保罗就是在回复哥林多人，因为这封信我们读起来就知道他其实可能是在回复哥林多人给他们写的一封信。所以呢哥林多人在那封信里面可能问了保罗许多的问题，保罗就一一的回复。所以当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很明显的有这个词，他常常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到的什么事，或者是论到什么，有很多好几个论到，其实就是体现他在回复哥林多人的问题。这里面有提到婚姻的问题，有提到独身的问题，有提到怎么吃祭偶像的物，该不该去参加偶像的这种宴席，女人蒙头的问题，主餐的时候属灵的恩赐怎么运用复活是怎么回事，还有问圣徒捐钱等等很多个方面。然后从八章到十一章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它其实是主要是讲到祭偶像之物。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有很多的这个外邦的这个庙，所以有非常多人在这庙里面呢，也有他们会用这个肉去祭偶像。那这些肉呢，有些会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如果是有些朋友他如果认识你，他可能会请你去跟他们一起参加他们的这种祭偶像的一些宴席，像去吃饭。所以到底能不能吃这种祭过偶像的这个食物该怎么来看待这个祭偶像的这些宴席，所以保罗就专门花了一大段来讲这个问题保罗其实提到了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所谓的知识和爱心，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就是关于吃偶像的物，很多人有知识，知道说其实偶像算不得什么，确实保罗其实自己也这么说，偶像不算什么。 这个食物可以吃，你要心里有平安是可以吃。但是呢，同时我们也不是说因为自己有这样知识所以就随便的去吃，他还说到更高的原则是爱心，你这样吃能不能造就人，这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他就提到了自由跟约束的问题，保罗说他是自由的，我等会会再跟大家读这段经文会讲到。然后呢，你有知识的人其实也是有某种自由的，但是你是不是就随意的使用自由呢？你还是说你为着别人缘故约束自己？当然保罗还是非常，他也非常的平衡的告诉你们说，你不要随意的让自己陷入到这种试探当中，因为虽然既偶像的物不算什么，既偶像也算不得什么，在跟神比起来，但是你要提防陷入这种拜偶像的这种状况当中，不要因为去参加他们的宴席，结果就慢慢的就被他们所反而是被带坏，然后变成沦落为拜偶像了。那最后在这个10章33节，保罗其实就有一个总结关于这一段的教导，他说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是他的一个总原则，或者是他对哥林多人关于这个祭偶像之物的一个劝诫。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是具体来看这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其实都不长，我们其实可以一节一节来看。这个9章19节开始，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这里面保罗说到他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以他是罗马公民为荣的，其实在当时罗马公民是自由人，就他不是奴隶，不是任何的奴仆，他是有自由之身的，所以他说我是自由的。那我们也知道他是不但是在身份上，在这个世俗的身份上他是罗马公民是自由的，他也是在基督里面得了拯救，也是在基督里面也是自由的，而且他是使徒，就说他是使徒的身份，所以他不受任何人的辖管，这是很明显的。他说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里面就很马上保罗就说了，他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甘心做人的仆人，他有一个愿意服侍人的心，做众人的仆人。这里面其实可能特别的是提到是哥林多人，做他们的仆人。我刚才说到他在哥林多建立这个教会，而且在那边待了1年6个月，他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边建立教会传福音。但同时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保罗在那里是支帐篷的，就是说他也没有因为他的使徒的身份，或者说是他就白白吃白白，就是说没有做工而白白吃饭，他没有亏欠哥林多人任何的东西，反而呢是全心的在服侍那边的人。所以他说他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为要多得人。所以很明显是保罗在这里面他有一个做仆人的心智，因为耶稣也其实也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是效法基督，做甘心做众人的仆人。20节接下去说，他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我们都知道保罗是显然是最正统的犹太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对吧？他还是Benjamin 那个支派，便雅悯支派的，也是非常就是说犹太人里面很自豪的一群人。但是他说我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他难道不是，他是犹太人，那他为什么还说他做犹太人呢？其实保罗后面已经有解释，在其他地方他也说了，他其实是因为在基督里他其实已经得了自由，从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了，所以他其实就在他看来是他是超应该说超越犹太人。但是呢他为了要得着犹太人呢，他还是甘心乐意的顺服他们，就服从他们的一些传统或者他们的规矩。这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在提摩太的例子上，他当时提摩太的母亲应该是犹太人，但他父亲是外邦人，希腊人。当时所以有很多教会的就是当他带着提摩太到各处去传道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有这种反对的声音，那他就带着提摩太去行了这个割礼，然后才让他跟他一起同工。其实保罗自己也说过了，肉体上受行割礼的不是真以色列人，于是在心灵里面受割礼的。但是他也为着要得着这些犹太人，因为我们想象当时他如果带着 提摩太进到犹太人的会堂，他说根本都不是犹太人，没有行过隔离，他是根本不会让他进去的。所以他是为了要进，为了要传福音，或者要得着犹太人，他才甘心的就是顺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下面他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这也类似，就是说犹太人或者说是归信犹太教的这些，这些外邦人，他们都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保罗其实是自认为自己是不在这个律法之下了，他已经得自由了，但他还是愿意为要得着这些人呢，愿意服在他们的律法之下，顺从他们的传统。那二十一节呢，他又讲到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我想这段经文，根据很多解经家，主要就是指的外邦人，特别是当时哥林多或者说是在整个罗马帝国其他地方非犹太人的族群当中，他要去得着这些没有律法的人，就是非犹太人。那很明显，在保罗去哥林多之前，他其实去过雅典。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的话，很清楚，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对雅典人有一段的讲论。你如果去看对比保罗那一段的讲道，跟他在犹太人会堂里面讲道，你就发现他的风格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刚开始就说啊，我知道你们都是很敬虔的人，你们都拜各种各样的神，但是呢，我还看见你们有一块牌子上写着喂食之神，然后他就从这个地方切入，他说我告诉你这个喂食之神是谁，就是耶和华，就是他们所，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所以他在这个没有律法的人当中，他就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语言方法，从那个角度切入去跟他们讲道，这是在雅典。那二十二节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这个很多解经家也认为，这个软弱的人其实可能主要是指基督徒，就是已经信主的。特别的，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讲这个吃祭偶像的物，他就说有很多的弟兄可能就心里软弱了，就说他们觉得不应该吃这些东西。那保罗向着这样的人呢，他就放弃他这个权利，或他也劝众弟兄姊妹放弃这样的权利，为要不要绊倒这些人，就是所以不去吃他。那么他像这样的人呢，也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这些人。保罗的总结就是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呢，总要得些人。所以保罗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传福音，而且还主要是给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当他在做这些事情，当他面对不同人群的时候，他是用这种不同的方法 approach， 甚至他们的follow 他们的习俗跟传统去做事情。有解经家说，保罗其实是非常，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我们知道保罗是从加玛列的门下，是非常严谨的法利赛人门下出来的，但是保罗在坚持他认为应当要坚持的原则上，他是非常的执着，非常的坚决吧。但是对于这些并不关福音根本的问题上呢，保罗又是相当的这个 flexible， 相当的这个有弹性，可以说可以弹性到一种程度，其实是非常的令人吃惊。因为你如果去对比保罗，比如说跟彼得跟其他的使徒相比的话，那些人还没有他受这么严谨的教育，那他们对于很多传统他反而是把守的持守的很紧。所以保罗是也是神特别恩典和拣选，他的心胸也非常的宽广，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呢，他是持守他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尽量的多救些人，然后在这些非无关信仰根本的问题上，他都很 flexible。 那我想我们当中最近大家弟兄姊妹也很热心在传福音。对了，忘记报告大家一个消息，那个张通弟兄也张通也决志了，最近就是他上周已经决志了。对，就是在他，而且他决志也很有意思，他是在家里面某一天自己就很有感动，然后就说哎呀，跟他太太说我要决定要做基督徒了。他就变成基督徒了。这跟大家看出来，他跟我们之前认识的其他的一些福音朋友，不过最近百炼也是这个 pattern， 他也是自己在家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就跟太太说，然后也憋了很长时间，憋了好几天吧应该说，才跟弟兄姊妹说我信主了，我愿意做基督徒。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在这边的情况，他有碰到有犹太人，有外邦人，然后有软弱的人，或者有各样的人，那是他的情况。在我们当中，当然可能我们当中应该没有犹太人嘛，也可能也没有信犹太教的，可能有一些对其他的宗教信仰有兴趣的人。但我想就是说，从我们最近比如说一些弟兄姊妹 或者信刚信新信主弟兄姊妹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这个原则的同样的适用性。像有些像张通弟兄，他其实很特别，他是他很注重理性思考，他自己会去读圣经，然后提很多问题，然后又说这个问题应该这么回答那样回答，就是说他是这种思维就是很注重思维思考的样一个人。那百炼弟兄呢，可能就是他是说，他跟我分享是说，他两次都是因为听敬拜的时候很感动，然后感动的不行，然后就因为这样他就决定要做基督徒了。那你看我们中间有这种逻辑思维就很理性思维的，也有这种情感型的。其实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福音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我已经看出来他们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愿意寻求。他们可能是心里面有些难处，家里碰到问题了，或者说是也有一些人呢，他是因为注重关系，就是愿意跟人交朋友，这样他来到教会。就说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其实也像保罗当时碰到的情况一样，其实各种人都有。那当我们想要去传福音给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用保罗这样的原则，说对于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然后为要得着他们呢？其实在我们上周礼拜五的时候，弟兄有一个聚会，我就问百炼说我们大家就问百炼说，你觉得说现代的这年轻人要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心里面最大的挣扎或者最主要的挣扎在什么地方？他想了半天说不知道，他说个人有个人的难处吧。然后我就想起来，我之前也被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因为我是作为所谓的八零后的代表，也算是年轻人，有很多弟兄姐妹就问我说，哎，你觉得传福音给八零后应该要怎么样？我说我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特点，也许我在八零后里面也属于一个另类吧。但是我在想说，其实可能这可能就是八零后九零后或者是新时代的年轻人，从至少从大陆来的啊，其他地方来的我不知道的特点，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成长环境其实是一个因为社会的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发展，但是呢各地区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在我八零后当中，有父母是做大学教授的，对不对，从小就可以学钢琴的这种，也有家里面非常贫穷的，甚至有人说他上学都要放弃了，就是连上学都上不起的。可能也有像我这样，就是从小县城成长起来的，家境一般般，但是不算富裕，也不算贫穷。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个福音朋友群的时候，他们也可能是这种非常多的 variation， 就是不要简单的想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model 或者一个模式扣上去所有人就得救了。其实可能就这，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提醒或者说是感觉吧，说我们也要学习保罗这样对不同人要做不同人，他们有不同的需要，对吧？就是说如果他是家里面有困难，或者跟人际关系上困难，或者是跟工作上有困难呢，我们就需要有教会有弟兄姊妹去这样去扶持他们。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碰到的问题在神那里都有答案，只是这个答案可能要通过不同的管道，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传达给他们，这样才能让他们都得救。那我想其实我们当中服侍，其实我们弟兄姊妹，这是福音朋友那一段，弟兄姊妹这段相对应的，其实我们各种恩赐也都有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很擅长于办活动的，对不对，就是可以组织各种活动的，也有弟兄姊妹呢很擅长音乐事工，可以带人敬拜带人唱歌这样的弟兄姐妹，也有弟兄姐妹他逻辑思维很清楚，可以教人怎么查经，怎么来读圣经，怎么来信仰的问题。然后也有弟兄姊妹是很擅长做饭的，很愿意做饭请客。我觉得就是说这其实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福音朋友的需要来到我们当中，这些愿意寻求的福音朋友跟我们弟兄姊妹的恩赐如果能够对接起来的话，大家想象一下，那种是一种太美的画面，不能想象是吧？就是每一个福音朋友一进来，哎，我们都能够 identify 一些弟兄姊妹，能够服侍到他，也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知道他的困难，他的成长环境，他的这个他的思维习惯，或者说他接受的方式吧，我们都能够 identify， 然后而且能找到合适的弟兄姊妹来服侍他的话，我想福音的事工其实是很容易就可能就很容易打开一个局面，就是更加的往前。Sorry， 这个。对，对，我想我跟大家分享的意思就是说，我读这段经文，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么恩赐齐全，然后而且也就是这么能干，但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在一起服侍，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我想我们是可以 follow 保罗这个榜样的，就是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有什么样的弟兄姊妹去服侍他们，帮助他们。 他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其实这两段的最后一句都有点难理解，特别是我自己都觉得，哎，这句话为什么加在后面。其实保罗这里面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以为觉得我们是去服侍人，这没错，我们确实去服侍福音朋友，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但是呢，保罗说你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其实这样的福音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当我们看到神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的工作，他的拣选，他的恩召之后，对我们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所需要我们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吧，就是我们也同时的更确信这个福音是我们所需要，是我们需要持守的，我们也需要去传扬的。那接下来一段呢，就是其实就保罗前面是讲到他非常的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做众人的仆人，而且呢为了什么样的人他愿意做什么样的人。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他又保罗又稍微有一点点转移他的稍微有一点点shift 他的一个重点，他重点就是在这个专注上面。其实前面一段我等会也会说跟专注也是完全相关的。24节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我们刚才提到说哥林多这个城市是希腊的一个可能是第二大城市，我们知道希腊人古希腊非常注重体育运动的嘛，对吧？大家知道最著名的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希腊，这在应该是在雅典那个时候。所以当时雅典有三大的这个体育赛事，有一个是三个赛事之一，是一个是奥林匹克运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在雅典的这个叫地侠运动会，它是每2年举行一次，奥林匹克是4年一次，然后他们是哥林多举办的这个哥林多地侠运动会呢是2年一次。所以哥林多人其实对比赛或者是赛跑斗拳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这些运动就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其实本身这一段保罗举的这个例子也体现保罗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他像哥林多人就做哥林多人，告诉你们，对吧，你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赛跑，但是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跑，但是只有一个人得奖赏。就我想这段经文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也一定要需要互相比较，好像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得奖赏，然后我们要跟别人 compete。 但是保罗说的是在跑步上的这种赛跑选手，他的一种心智，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而且他是竭尽全力知道说我一定要得那个奖赏，他是一种很专注的一种心态，而且是目标明确。所以他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所以这个奖赏摆在前面，所有的运动员都要往前跑。那当我想象到这个赛跑的场面的时候，我脑子里刚开始的时候浮现的就是说像是一个运动场一样，一圈一圈啊跑跑跑跑跑，最后就赢了。但是我稍后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是刚才建基弟兄带我们唱最后的这个经文，最后的这个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保罗在跑的路程中你可以看到他其实遇到很多的艰难困苦，他被围困了，但是他四面受敌，但他不被围困，他被心里作难了，他其实常常作难，但他就没有被打倒。就说这个跑步不像是一个一马平川，或者说是一个很漂亮的跑道，我们在那跑跑跑，他反而我自己感觉他更像是一个，我们知道目标在哪儿，但是呢这前面有高山有低谷，有可能有弯路，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跑的。保罗其实也提到了他的痛苦，刚才我在唱诗的时候有感动，我就想到这边的经文，说保罗说，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等等等等等。我想保罗在跑的这条路，他绝对不是一个平坦的一下就到底的路，但是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回到这个比喻，他25节就继续讲，他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这个教力争胜就是说在这个竞技场上竞争的这些人，他们诸事都有节制。据一些的历史学家认为，就是当时的时候他们比如说要参加一个运动会，他们也是要受非常严格的训练，大概他们有10个月的时间，比赛之前的10个月非常严格的训练，各种饮食的控制， 然后各种生活方式都是受节制的，所以呢，他们这些人为了要比赛，都知道要节制，那更何况我们要得着天上来的奖赏，要得那不坏的冠冕呢？我这边给大家放两幅图，这就是当时我在网上找的这个图片，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两个就是冠冕，当时的冠冕很寒碜是吧？右边这个是 Olympia， 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冕。这个是左边是这个叫做地峡运动会或者叫做 Izmir 的那个冠冕，其实就是用松树之鞭的，很简单。保罗说：“你看他们得这样的冠冕，这种容易朽坏的冠冕，人家都这么努力的在跑，我们要得到天上的冠冕，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努力的跑吗？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确实要得到那不坏的冠冕。”二十六节，保罗继续说：“所以我们奔跑是不像是无定向的，我斗拳呢是不像是打空气的。”二十几就是这是讲了两个运动，一个是跑步，一个是拳击。然后他说，但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攻克己身，其实英文 NIV 版本翻译为 strike a blow， 就像是打拳一样，他不是动空气，他打自己的身体。他说要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这个弃绝这个词，有英文版本是这样翻译的，说是 myself will not be disqualified for this prize， 就是说他不会失去这个奖赏。他这里被弃绝不是说他不得救，或者说是就是说不得救，与神隔绝那个意思，而是说他的这个冠冕，他的这个 prize 就拿不到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是不是？大家觉得你跑了这么久，然后花那么多力气，然后你发现最后冠冕没了，虽然你还是得救了。其实我就在想说，我们你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很追求，我们一个礼拜三晚上来两个小时祷告会，礼拜五晚上聚会两个小时，在家里周日三个小时，好了，加起来七八个小时了。就这只是说我们只是参加聚会，还不包括各位在家里面自己学习然后准备各种服事的时间，加起来一个礼拜我们至少有一个工作日，就是一天的时间我们都花在这个信仰的事情上。我相信有神的恩典跟爱招我们来愿意追求，但是保罗在这里面都说，他说我如果不攻克己身，如果我的目标不明确，我不专注的话，怕我给别人是传了福音，但是我自己的冠冕却掉了。如果保罗都有这样担忧的话，那我想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或者说甚至是一个警告吧，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专注在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上，以至于说我们经过了这么多艰难困苦，我们也花了时间跟力气下去，我们是不是得着那个冠冕了？还是说见主那一天主说 sorry， 你按照祝见牧师的话说你精神可嘉，跟你鼓励讲，还是这样？我觉得这肯定不是我们众人所希望的。我们希望神要我们得奖赏，他也是预备我们要行要来做善功，所以他也为我们存留这样的冠冕。我们所要做的就像保罗一样，能够有认定那个目标，攻克己身。攻克己身这里面很大的部分上是说我们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我们有罪，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罪所影响，所以我们要钉死我们的老，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走这条路，这个是攻克己身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从保罗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有很多事情并不跟罪直接相关，像他刚才说的这些吃偶像的物啊，或者说吃偶像的这种食物啊，或者说是他为了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选择，根据他的使命，根据神给他的启示，他做的一个选择，那跟罪并不直接相关。但是他也知道说就像是在赛场上跑的人一样，有些事情不见得有益处，那他就主动把它放弃，虽然不一定直接跟罪有关，为要得着这样的冠冕。所以他是为了一个更荣耀的目标，更大的一个奖赏，而专注在他自己神所托付给他的事情身上。所以保罗到了最后，他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说他其实非常的明确知道他拿到那个东西了，因为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我在想，如果比如说像我自己，如果到了晚年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能像保罗那样也说这样的话。他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只是说不只是好像一种 general 很泛泛的总结，而是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他的 goal 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而且他已经知道，他确定知道他达到了，所以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总结这一段的经文的话，保罗目标很清晰， 他的方向也很确定，这条路可能是崎岖的，有各样的困难险阻，但他始终不放弃，而且呢他攻克己身，他节制自己，而且呢他至死劳我，他就是为要得着那个从天上神所召他来得的那个冠冕。那我们读完了这两段经文，我想就是蛮清楚的，第一段保罗为了要为了要福音的缘故，他对不同的人，对不为着不同的人，他就向着不一样的人，他就做不同的人。那么第二段他其实就解释了他的一个动机，或者说他整个的一个策略，还是非常 focus， 知道他要做什么。那我就在想，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说，那我们如果当中弟兄姊妹也很愿意来寻找我们生命中神给我们的托付，也愿意专注在这样的善功上，我们具体可以做一些什么呢？下面这些分享主要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所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弟兄，我相信弟兄姊妹肯定会有更多可以补充进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讨论。我自己在想我过去的这个不管是在服事上，在信仰追求上，在服事上，还是说在工作上的一些整个路程来说，我觉得第一点，神给我的一个提醒是说一定要有信心。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现在做的这些，因为我最近也是在考虑说这工作下一步的方向应该要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该往什么方向去。那当我去回想说我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学习也好，工作研究也好的经历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神是非常有恩典的。我觉得很就是说很 amazed， 神有这样的恩典，就是我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碰到了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老师，然后碰到谁跟我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我现在做的东西都有某种的联系。我觉得很非常的 surprise， 就那时候我根本不信主，也不知道在做什么那个时候。对，但是我想就说神把很多的事情安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碰到的人，我们做的 project， 还是说我们学的东西，当时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反过去看就发现神有很大的恩典，他其实也在慢慢的在就像是在引导我们在慢慢的走这条路。他前面有预备，有这样的一个有很多预备和恩典嘛。我想起希伯来书这一段话，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前面信有神，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有问题，我们都是基督徒，都认为肯定是有神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相信神也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吗？在我们做的每件事上，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project， 神是否也愿意要带领，而且是要赏赐？就是说当你去认真去寻求神，然后神也赐给你的工作，赐给你的环境，碰到的人，你在这个当中在做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个信心说，哎，这个其实就是神现在安排给我的，而且呢只要我是凭着一个纯，就是说向着主的心，不是因为出于罪我在做这件事情，努力在做的话，神一定在这当中有赏赐。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提醒，因为我之前常常会就觉得说啊，好像是很多决定是自己在随便乱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因为我想这也可能是因为受这种社会文化很大的影响，因为就我们在比如说在讨论福音的时候，就常常会提到说，其实现代的社会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这种所谓的 probability 几率论，就是给我们感觉就好像说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比如说对你的将来的前途或者工作，你说说不定也许你明天就碰到一个贵人，然后就去干点别的什么事情了，或者说是说不定我明天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怎么样了，或者说是不好的方面，比如说这个车祸发生的几率是多少，那你出门，那你按照这个几率一算，哎，你其实还是很有可能会出事的。所以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还是虽然我们信神了，但是我们总觉得这个社会好像有点是随机在运作的，就是我们不相信神在其中是掌权带领的，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都不是突然，特别是在我们信神的人身上，就是说神让很多事情的临到，他有他神是量过来量过去觉得合适才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信心说，哎，神愿意这样带领我，而且让我现在做，那我就好好的做。因为我之前一些的研究经历，就是我当时虽然做了一些东西，但是又觉得不喜欢啊，或者说不是觉得不喜欢，是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做来干什么，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简单就应付过去了。 但之后很多年之后发现，哎，现在做的东西跟以前做的东西是很相关的嘛。当时如果好好做或者再深入钻研的话，那到现在可能就会不一样。对，但我相信就是说神是还是有恩典的，他一直在带领。但只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识别能够回应的话，特别凭着信心回应的话，就非常的有帮助，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种专注上工，我们想要明白神给我们带领的时候。第二个是讲到这个职分的认领与专注。保罗很清楚他是谁，他是使徒，而且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的身份他是非常的坚信，而且他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 defend 他的职分。所以他因为认识到自己的职分，他就能够非常的专注，他的目标就非常的明确。那对于我们我就是说认领这个职分呢，我想就是说有很多方面可以考虑，比如说神给你什么样的赐予，你心里面圣灵给你什么样的感动，弟兄姊妹还有教会是怎么来看你，怎么就是弟兄姊妹和教会的印证。所以有这些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的认领我们的职分。当然保罗的例子可能有点特殊，因为保罗是大光直接就照他，然后神也就直接把他拣选为使徒，所以他在这个使徒的职分认领上呢，可能就是说没有那么多挣扎，不像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一般的就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可能不像保罗那么清楚，有些人可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有很多人都是在一种摸索当中去认领自己的职分的。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说有五重职事，对不对？有这个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的，这有五重职事。然后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提到说我们有各样的属灵恩赐，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就是横的列成五重职事，纵的列成我们的各种属灵恩赐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形成一个网格，它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点，然后这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认领我们的职分。我之后后面一个 slide 会提供会介绍一些工具了，当然是一些辅助，但是我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网格的话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个人定位。那更大一个层面上说呢，这个是职事恩赐，但可能从更大一个层面上讲，我们需要 identify 的是我们需要认领或者是需要明白另外一个方面是说，我们到底是属于是有意向要带领别人的人，还是说我们需要跟随跟从的人。因为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做门徒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但是门徒最重要的一个是就是跟随。我们都知道除了保罗之外，我刚才说保罗稍微有点特殊，其他的十一使徒吧，他们都是直接跟过耶稣3年半的，所以很清楚他们是知道跟随是什么意思，怎么去跟。除了保罗之外，保罗那些很多的他底下的同工，提摩太、提多、希拉，还有这个索提尼，这些他的很多同工，他们还有马可、约翰，他们都是，他们也是有老师的，他是跟着这些使徒，跟着他们一起同工，一起做事。所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学习跟随。所以当你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职分，或者说你认定，我记得我们有一次退休会的时候，那个阿伯克里教会那个是张俊弟兄还是谁是吧，就起来分享说，他说我寻求了很多年，最后发现神没有给我任何的意向，就说神没有给他特别托付说你要起来做什么事，要带领大家做，他说他就是没有这样。那对于其实我想这种情况可能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都非常的 apply， 就是我们其实如果你在主里时间长一点，你寻求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也觉得说好像神没有给我特别的职分说要来做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学习跟随学习做门徒，我觉得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重要了。就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就是我觉得说我是2013年的时候来老萨拉姆斯，其实我之前在那边教会也就刚刚信主没多久，然后就生孩子了，然后就其实在那边教会并没有太多的学习或者成长嘛，就是或者服侍吧，应该说没比较少。然后我是2013年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的，所以是从这边开始的一个 start 吧，基本上我属灵的这个学习服侍可能都从这边开始学习的，是2013年。那次第一次我们去陈立家探访他，然后带他信主的时候，那还是我第一次带人觉知祷告，对啊，当时我还有点战战兢兢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对，那是那就是2013年还是2014年的，可能2014年了。对，但我想就是说我刚开始也是来到这边，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可能就是在2013年的那个 winter break， 就是寒假之前，然后李辉弟兄当时给我发了一，给我问了我，他说你愿不愿意开始我们有一个这种门徒培训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当时好像我们教会用过一个叫做什么，有本教材，就是讲做门徒培训，他就问我要不要学。那我当时呢，其实是挺挣扎的，刚开始第一反应是觉得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还要做什么门徒培训，做什么这学习，觉得并不是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可能更深的里面是，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受这个社会环境很多影响，现在的社会教导我们都是要么要独立啊，做 PI 啊，对吧，要领导别人啊，不要天天跟着别人后面走啊，不要做，就是说门徒这种概念已经离我们非常远了。所以我当时的其实是犹豫了挺大一阵子的，我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开始这样的学习。然后那一年暑假我就是回去，寒假我们就一家人开车就回德州去了，因为我们是在 Texas， 在奥斯汀一个教会信主的。然后那一次正好是主日讲道嘛，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参加一个主日，他们从外面请来了一位弟兄来讲。然后那个弟兄呢讲道讲了挺长，我现在不记得什么内容了，但他那个弟兄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的感觉，他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他说非常难找到一个 teachable heart， 就说一个受教的心是在这个时代非常难找到的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东西，很难找到的东西。我忘了他整个讲到是讲什么，但是那句话就我觉得挺大的一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李辉弟兄问我那个问题，说要不要开始门徒培训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当时是也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个讲到，就是我觉得是神在提醒我说，你愿不愿意服下来，顺服下来，就是真的是老老实实做门徒。其实现在回过来想，就觉得很可笑的，因为根本就不是一个，就是就像我根本就完全不是保罗这种人嘛，对吧？就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想很多人也是根本都不知道要属灵要怎么成长，那要学习要做门徒，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然后也没有明确的一个神的感动呼召说你要起来做 leader， 这肯定都没有嘛，对啊。所以要跟随要做门徒，这个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所有这些大的使徒，他们都做过门徒，然后使徒的门徒们，这些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圣徒们，都是从做门徒做起的，他们才知道之后才知道怎么成长，怎么带领别人。对，我就跟大家分享，只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并不是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我发现我其实学习能力并不是很强，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我后面发现也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群体的学习，就比如说小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讨论有分享。如果是找一个人一对一的跟着我，我反而觉得非常不自在，然后也很不也不是太 comfortable 吧，就是说或者说也效率也不高，就是说这个是后话了，就是说在成长当中或者在经历当中继续去学习了。那保罗另外的在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的一个是，就是说他说要下苦功夫，要愿意付代价，这刚才我说的，他说他要攻克己身，他要限制自己很多的自由，然后为要得到那个目标。就像那些跑步的人，他们经过10个月严格的训练，饮食生活起居的一个节制，他目的是要得到那个冠冕。所以他们其实很自然的就知道说一定要下苦功夫才去学。我刚才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常常就是没有下足够的苦功夫吧，我不能说我没有下功夫，但是就是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是哎呀可能差不多了，就是不用再更那个了。所以愿意下功夫的话是其实是能够再往前进一步。李辉弟兄以前跟我们分享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从目标策略执行还有评估这个很多角度来真正就是下苦功夫是什么意思，这其实也是我们值得大家讨论，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把这个略过去了吧。然后要有阶段性的这种调整。我不记得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退休会的时候学这个丰盛的人生这个这样的一个材料，他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东方西方的这种智慧里就是古典智慧里面也提到，其实人生都是有阶段的，你人到了什么年龄其实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一个 natural 的一个 pattern 或者说是一个节律，一个你要是顺着这个节奏去走呢，你就会走得相对比较容易一点，也是比较自然。当然神有恩典，有些人可能70-80岁才信主，他可能从那时候开始成长，这是有可能。但是大部分人的话就是说你成长，就像我们要经过青少年期，我们要经过青年， 早期，然后再到 senior， 然后再到退休，就说人生有节律，可能以10年为单位，比如说这样，或者5年或者10年为单位。社会的变化其实也是有这种节律的，如果我们照着这个节律去做，而且适时的做调整，就是说在一段时间5年10年的时间里面 focus， 然后到了之后有一个评估，然后再做一个调整，这样人生才能一步步的往前，在属灵上也是类似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说，要在这个参与中更加明白神的带领。最先我可以给大家画了这个图嘛，我们知道我们所是凭着信心接受了，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神，我是说大的方向，我们要容神一人，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当然我们需要有更细致的，短期或者中期的目标，把这个具体化。然后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我们又不停的去明白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就更加的去做，然后就是说进入这样的一个正循环，或者说是进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更明白，这样神的带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学了之后就发现说，可能我的性格或者说我的特点是比较适合群体学习的，那我觉得这种群体的学习就对我就比较有益处。所以当你进去了之后，学了之后，你就更多明白自己的特质，特点。我相信这个并没有好坏，就神赐予每个人的恩赐或者特点不同，但是你只有进去参与了之后才能明白，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开始的话，你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pattern。那最后呢，我这边给大家列了一些就是工具吧，经过一些弟兄姐妹的反馈，就觉得这些工具普遍可能比较粗浅，我相信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们可能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做过关于爱的语言啊，关于这个性格测试，这个是 Gary 弟兄当年做过这个 ISTJ， 这个他有一种16种性格的测试，然后还有一些教会网站提供属灵恩赐的测试，告诉你怎么来发掘自己的恩赐。我自己去做了，比如说那个性格测试，我就是这种叫做什么，不能说是探险家，我觉得这个词好像有点太大，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这种愿意去探索一些事情的人嘛。当然张颖说好像不太准确，就是，但无所谓了。就是说，另外我也做这个属灵恩赐，比如说他给我打的分就比较高的几项，第一项是 serving， 第二项是 teaching， 第三项是这个传福音，就是说。他觉得在这三个方面可能是，就是说根据这些简单的测试大概的一个模糊的方向，我想这些工具都可以帮助我们 get started。 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自己的属灵恩赐，不知道神给你托付的话，这些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上次说这个 life and 这个丰盛生命的这个材料，它跟这其他的传统材料不一样的地方，它有至少有三个点我觉得是很特别。第一个，它提到人生的季节，就我刚才说的人是有季节的，有阶段的，你要 follow 这个阶段，该到什么样的时候做什么样的事，这样的话你就会比较顺嘛。然后他前面也提到说，你一定要有导师，就是刚才说的要有门徒，这种门徒关系。所以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年轻人是要被带的，那有些年长的可能是已经可以开始起来做别人导师，帮助别人。然后他也提到说，一定要有评估，隔一段时间你要评估，别人给你评估，自己也要评估。这 detail 可能就是说大家可以去我们教会的网站再去看，再去讨论跟学习。那最后这个也是一个我 list 这个应用嘛，就跟我今天分享的有关系。我是觉得说，从保罗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目标，然后呢，而且他也付诸实践，他运用他所有可能的环境，可以运用的资源、人力。你看保罗他自己是做外邦人的外邦人的使徒，他的目的要传福音，但他也不只是自己做，他叫了很多的同工来一起来鼓励他们一起来做。包括他写信哥林多教会的人，虽然哥林多教会有种种样的问题，他还是说，哎，你哥林多人，你们要效法我。保罗说的很直接，你要效法我 ，follow me，follow my example。他说的很白，就是说，你们就是做门徒来跟随我，跟随我一起。当然，他是因为他也知道他自己，其实我想保罗可能应该也是做过门徒的，因为他毕竟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那么多年，我想他做门徒应该是相当有心得的。就是他也知道说底下这些人需要跟随，需要跟着他一起来做。那我想就是说，我这也是我自己最近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回顾过去的一些成长服事的经历，然后来其实为神很多的赐予感恩嘛，然后同时也求神显明我的一些恩赐，借着一些工具，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认证。然后呢，其实也特别注意，特别重要的就是说清楚我的职分，我到底是带领人的 leader 在这个 教会或这个团体当中，还是我是需要被人带领的，我需要跟随的。然后呢，如果你有这些的清楚的看见、清楚的认知的话，你就可以展望你未来的一段时间，3到5年，你服侍重点、成长的重点，然后请弟兄姊妹来帮忙，然后再制定一些具体的策略。那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可能比大家看到比较是个人层面，有一点提到教会，其实个人、教会跟国度，还有很多很多的可以讨论的。我想就是说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这边嘛。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亲爱的恩主，感谢你今天早上的时间，主要你借着保罗向哥林多人所写的书。